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国务卿布林肯喺2022年年度人权报告中点出，当前全球五大人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全面战争、伊朗暴力镇压和平抗议活动，同中共持续喺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同危害人类罪。以及缅甸军政府用暴力控制人民，塔利班持续对阿富汗妇女采取压迫歧视性措施。中共报告的部分则长达87页，列出了25项中共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包括法外杀人、失踪、酷刑、任意拘捕、拒绝公开公平的审判，以及严重限制人民言论、和平集会和结社、宗教、迁徙的自由。报告亦再次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实，包括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到恐吓政治和宗教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尤其是将法轮功学员拘押在法制教育中心，同时亦格外提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等的器官摘取的最新证据。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中共政府活摘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等宗教和精神信徒的器官。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有勇气和良知的人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挺身而出，捍卫普遍人权、保护社区的福祉和国家的未来。这些人权捍卫者孜孜不倦地揭露不公正、腐败和虐待，并推动透明度和问责制。布林肯表示，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我们提交这些国家报告，就是为了服务于共同人类。星期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印度期间宣布一项超过750亿美元用于改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计划，旨在对抗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该计划是岸田在新德里智库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公布，是其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新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是一项由东京牵头的倡议，旨在压制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态度。该计划包括日本在海上安全方面对人类发展的支持，提供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和设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合作。岸田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直对我们构成维持和平的最根本挑战，但他强调该行动计划将引导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对抗。在解释和平原则和繁荣规则时，岸田表示反对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和经济胁迫来改变现状，显然直指俄罗斯和中共当局。他还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参加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国峰会。在为期两日的印度之行中，岸田表示莫迪已接受了他的邀请，将参加在日本西部城市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目前印度和日本有着牢固的经济联系，从2000年到2019年，日本对印度的投资达到320亿美元，而2021到2022财年，两国贸易额为205.7亿美元。日本亦一直支持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铁项目。岸田表示，此行同印方举行代表团级的会谈后，将深化东京和新德里之间的合作，同时亦会解决粮食安全和发展融资问题。在经济衰退持续引发担忧之际，亚马逊星期一成为脸书母公司 Meta 之后 第二個宣布第二輪裁員的科技巨頭，新一輪裁員是針對其長期盈利的雲計算部門，該部門正面臨新的不利因素。首席執行官安迪·賈西在發布給員工的聲明中說，鑑於我們所處的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以及近期公司業務存在的不確定性，我們選擇在成本和人數上更加精簡。今年1月，亞馬遜就已宣布計劃在全球裁員 1.8 萬人，主要是在其西雅圖總部，來到應對因高通脹導致消費者和企業削減支出而導致的增長放緩。之前的裁員主要集中在該公司的電子商務和設備業務以及人力資源部門，現在該公司將取消亞馬遜網絡服務、廣告和 Church 流媒體部門的職位。在2020年3月到去年9月期間，由於中共病毒危機導致人們對數字服務的需求激增，但隨著大流行相關限制有所緩解，人們回到了線下生活。在通脹長期處於高位以及經濟衰退日益引發擔憂之際，科技巨頭紛紛收緊預算。根據追蹤裁員情況的 LayoffStop5 網站數據，自2022年以來，裁員人數已經達到近30萬人，但跟其他科技巨頭的裁員相比，這一波裁員佔亞馬遜員工總數的比率相對較少。去年12月，亞馬遜員工總數高達150萬人，臉書母公司 Meta 亦在短短幾個月內裁減了將近 25% 的員工。川普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預計最快可能在星期二被捕，不過他的律師說沒有收到檢察官的來信。川普呼籲支持者奪回我們的國家。為起訴川普做準備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伯艾穎上個禮拜六3月18號被下屬發出的備忘錄說不容忍恐嚇。為了防範衝突，警方星期一在曼哈頓刑事法院和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外準備好路障，除了準備應對抗議之外，如果大陪審團決定因川普涉嫌在2016年競選期間向成人女星風暴女支付封口費而起訴他，紐約市警局和特勤局還討論了川普將怎樣出現在法庭上。紐約市警局前總警司科里說，如果川普被起訴，特勤局會想辦法盡量減少川普被民眾看到。科里說，2022年1月6日的事件發生之後，每個人都會非常謹慎。紐約市長亞當斯星期一表示，紐約市已經為任何結果做好準備。消息人士說，執法部門還討論了曼哈頓下城的多項安全計劃，包括關閉街道或用大型卡車封鎖街道的可能性。大陪審團星期一3月20日聽取了律師羅伯特·科斯特洛的證詞，川普陣營要求他作證以反駁川普前律師麥克爾·科恩的講法。科恩說，他向色情女星風暴女和另一名女性支付了封口費，來到避免川普的婚外情曝光。科恩被以非法政治獻金的聯邦罪名起訴之後，已在2018年認罪並且服刑。由於大陪審團成員可能有機會考慮任何對川普有利的證詞或證據，從而成為削弱推進起訴的理由，科斯特洛的抨擊和質疑科音的聲譽和可信度，這個是檢察官正是着手結束調查的又一跡象。目前尚不清楚科斯特洛的證詞是否有可能改變大陪審團的調查進程。川普否認和風暴女發生性關係，並譴責科音講大話。日本政府和執政黨官員21號說，預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號當日較晏時候抵達烏克蘭， 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首脑会谈。一枚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21号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其实是很早就安排的日程。他说，
主要是日本今年五月份要在岸田的家乡举办七大工业国的峰会，在此前呢，日本作为议长国，应该他想比如像乌克兰问题，日本过去不管是支援还是各种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多嘛，岸田希望在这个峰会之前更加突出日本的国际贡献和拥护自由民主的价值的问题。但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是一个比较后来才知道的一个消息嘛，当然作为结果来说就好像变成中日唱对台一样。那这一点呢，我想可能更加凸显出了岸田坚定的和这个反对俄罗斯的入侵坚定和自由民主政权站在一起的意识了。
主要是日本今年五月份要在岸田的家乡举行这一个七大工业国的峰会，之前日本作为议长国，应该他想例如好像乌克兰问题，日本过去不管是支持定是各种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多，岸田希望在这个峰会之前更加突出日本的国际贡献和拥护自由民主的价值的问题。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个是一个比较后来才知道的一个消息，当然作为结果来讲就好像变成中日唱对台一样。这一点我想可能更加凸显出岸田坚定和反对俄罗斯的入侵，坚定和自由民主政权站在一起的意识。日本外务省星期二表示，岸田文雄在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表达对于和乌克兰合作以及绝不动摇的支持。外务省表示，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之后第二日就前往波兰并举行首脑会谈，23号回国。这一次是乌克兰战事发生一年几以来岸田首次到访乌克兰，为确保安全，此行事先没有对外公布，岸田直接从访问地印度前往乌克兰。日本媒体报道，除了日本之外，七个集团其他首脑都曾访问过基辅。岸田力争在五月港岛七个集团峰会前实现访问乌克兰，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现七个集团团结、坚持对俄制裁以及支持乌克兰的态度。